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同到访的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如何共同应对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以及北京对支持以及同情台湾的国家实施的经济胁迫。根据立陶宛外交部的新闻稿，贝尔吉斯在白宫会面之后表示，立陶宛和美国的印太战略对话是重要的外交工具，有助于协调行动以应对中国的全球立场。对于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越来越支持俄罗斯，并且向立陶宛等欧洲国家及其他的大陆施加的经济以及政治压力释放信号，我们同美国相同的方式看待中国的构成的威胁。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空军退役准将贝肯3月7号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举办的活动上便指出，他是为立陶宛的朋友如何对待中国、如何承认台湾以及同台湾密切合作的行为而感到自豪。他是相信他是代表了波罗的海三国的感受，中国正在关注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乌克兰。他说，中国正在观察我们在欧洲所做的事情，以及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就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作出内部的决定。所以他是认为波罗的海国家如何回应这个，不单只是对乌克兰和你们自身的重要，而且是对中国以及台湾发生的事情也都很重要。贝肯表示，中国的经济正在接近美国的实力水平，还有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伊朗和北韩都构成潜在的威胁，美国必须要和团队合作，必须要拥有强壮伟大的盟友。贝肯还表示，美国和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三个临波罗的海的前苏联国家享有共同的价值观，都尊重自由市场、公民权利以及人的尊严。美国不会倒退到孤立主义，而是会和盟友一起战斗。如果美国退回孤立主义，这个就是少数公民似乎想要的结果。但是我们在1938年看到孤立主义的效果并不好，美国必须要参与国际事务，我们不想过分热切或者是挑起争斗，但是必须要捍卫自由，在前线支持这个的承诺。我认为没有其他的国家集团比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爱沙尼亚更大胆、更勇敢地拥抱我们是真实的价值观。贝肯认为，普京视波罗的海国家为叛国，意指这三个国家属于俄罗斯，这个不是一种含蓄的威胁，这个是对北约盟友的公然威胁。美国是必须要为此而做好准备，阻止他走上这条道路。贝肯还说，他和他的同事都非常之自豪能够支持波罗的海安全倡议，除了北约通常的工作，我们还大约有 2.5 亿美元投入这三个国家，这个是一笔额外的支出。我们是需要在防空、反舰导弹方面下功夫，尽己所能地阻止俄罗斯相信他们可以轻松地侵略别国。在俄乌冲突引发安全担忧的时候，波罗的海三国在去年12月宣布打算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 目前美国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了轮换的部队，但是贝肯指出，常驻部队更有利于加强北约在东北侧翼对俄罗斯的威慑，这个确实是一个构建坚实令人信服的威慑力唯一的途径。贝肯说，他是认为还是需要在波罗的海地区拥有常驻的部队，前提是这三个国家同意。他是相信他们是会的，这个是向俄罗斯人保证我们会在那里是战斗的唯一方法。需要在波罗的海的国家驻扎沙一个师，不一定都是美军，可能是有美国的一个旅，也都可能来自北约国家的组合，或者是波兰的第二个师。为了付诸行动，我们需要让北约自己说，这个就是他们想要的。詹姆斯敦基金会办公室总裁霍华德对美国之后说，波罗的海国家还未有驻扎永久性的美国地面部队，但是目前有部分北约盟国增强了该个地区的边境军事存在。 霍華德表示，美國的永久駐軍位於波蘭並且集結發展，貝肯議員暗示的就是，如果不將美軍部署在波羅的海國，或者會考慮將更多的美軍部署在波蘭境內，這個肯定是擺在桌面上的一種船航。据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1号表示，他正在准备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会面，不过中国官方还未证实这个的消息。霍华德表示，如果俄罗斯真的弹尽粮绝，这样中国将会在这个地区扮演什么角色，无论是波罗的海国家还是是俄罗斯，都笼罩住在中国的阴影之下，中国会是俄罗斯一个盟友并且全力支持他吗？霍华德建议波罗的海国家应该加强同台湾之间的军售贸易以及外交联系。波罗的海国家同台湾之间亦都可能发生军事装备销售之类的事情。当然，波罗的海国家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是急剧升级，以至于现时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该个地区的政府成员的商业议程。这个是五六年前还未有发生。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都在於去年宣布離開由中國倡導的中國中東歐論壇，加上立陶宛在2021年宣布退出，波羅的海國家已經全部退圈。拉脫維亞駐美大使塞爾加對美國之音表示，2017年在北京舉辦的慶祝烏克蘭獨立的活動上，曾經有中國外交部的高級代表表示不支持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這個是有違聯合國憲章。北约和欧盟国家正在努力推动中国承认乌克兰战争是不正义的，和我们站在一边而不是和俄罗斯结盟，这个是非常之有趣。中国一直谈论领土完整，我们在这里试图将中国拉向我们的方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